镇压法轮功的十年，血火炼狱，是中共对所有法轮功修炼者的信仰屠城和肉体摧残，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格尊严被赤裸裸的剥光，他们的声音被封锁，身体器官被活摘贩卖，死伤难计。但他们摧不垮的信仰和顽强的生命力，却为自己写下了十年的辉煌。
十年的历史，十年的见证，十年的非暴力和平理性抗争，无需用语言去澄清和证实，法轮功修炼者用自己的脚印写下了清白的历史，让中共的一切谣言和栽赃陷害遁形，邪恶本性凸显。
99年镇压法轮功的最初几年，充满谎言的邪恶环境，超负荷的暴力机器运转，水泄不通的合围之势，史上最灭绝人性残酷的打击手段，加上被捆绑的民众意志，使法轮功遭遇空前打击。但他们奇迹般抵御住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独裁政权的最惨烈的绞杀，绝地站起，毅然走上和平理性的非暴力抗争之路。
从中我们看到了信仰真善忍的力量，如修炼者内心的灯塔，生命的支柱和力量的源泉，它外延出来的悲悯和壮烈，以一种难以置信的超越生死的坚韧和承受极端苦难的精神，让他的敌人不寒而栗，歇斯底里，并疯狂无度。
当中共以最猛烈的火力没有击倒法轮功的刹那，胜负已成定局。这是中共对法轮功的不义之战，是法轮功受难群体捍卫信仰之战。之后的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已悄然在改变之中。
中国过渡政府发言人唐伯乔说了这样一段话：
法轮功已经取得了胜利，暴力攻击这种做法，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末日很快到来，因为这是中共可以使用的最后的一个手段，当这个手段也不灵的时候，人们就会开始绝地大反击。因为你在跟一个人进行较量的时候，你当他的手段没用完的时候，你对他还有保留，还有恐惧心，你怕他下一次还会用更狠的招。如果他用了最狠的招的时候，但对方还没有知难而退的时候，还在进行往前走的时候，他基本上等于说他要宣布投降，他不投降他就不会被歼灭。今天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也就是我这几天跟法轮功学员交流讲，就看我们有多仁慈，我们愿意用什么样的方式歼灭他，用什么样的方式结束他。如果我说的自信一点讲，完全是我由我们来做主，由我们来欲取欲求。
中共正在重蹈罗马皇帝尼禄的覆辙，走向毁灭的宿命。
古罗马的历史和我们今天的现状惊人的重合，令人畏惧那个可怕的结局。但作为因果定律，其实已无更多的悬念。匆匆走过场的人们和时过境迁的场景，让人们完全察觉不到那即将来临的审判正在不远处的时间点等候着我们。他对于有信无信、有知或无知的人们使用相同的判罚标准，相比世界上3/4的有神论者，被中共挟持的中国苍生将何以处之？
为了我们的清醒和在不明中做出正确的本能选择，让我们了解一下那段和我们目前类似的古罗马消亡的历史，以史为鉴，启发心智，在无法信其有也无法证其无的不明状态中，恰好能碰上好运，解救自己于最后关键的一刻获得真正的新生。
在古罗马那场灾难中走过来的一位幸存者， 也是《圣徒传》的作者兼历史学家的约翰，曾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用我们的笔，让我们的后人知道上帝惩罚我们的数不胜数的事件当中的一小部分，这总不会错。也许在我们之后的世界的剩余岁月里，我们的后人会为我们因自己的罪行而遭受的可怕灾祸感到恐怖与震惊，并且能因我们这些不幸的人所遭受的惩罚而变得更加明智，从而能将他们自己从上帝的愤怒以及未来的苦难当中解救出来。
根据罗马史学家塔西图的记述，公元64年，古罗马暴君尼禄故意在罗马城纵火，然后嫁祸于信仰基督的人。后来盖勒流也采取同样的手段，15天内在尼科米底亚皇宫制造了2起火灾，并污蔑为基督徒所为，迫使当时的皇帝戴克里安下狠心迫害基督徒。
为了煽动民众的反基督教情绪，古罗马的一些理论家编造了不少针对基督信徒的谣言，诸如污蔑他们在拜神时要杀死婴儿并喝其血吃其肉，还说他们狂饮乱伦等等，所有古罗马社会的恶行都被强加在基督信徒身上。
当年尼禄曾命令将很多基督徒投进竞技场中，罗马权贵们在大笑中看着这些人被猛兽活生生的撕裂咬死，他甚至吩咐人把很多信仰基督的人与干草捆在一起，制成火把，并排列在花园中，然后在入夜时点燃，照亮皇帝的园游会。
公元303年，戴克里安皇帝又发出敕令，开始了罗马帝国政府发动的最大的一场宗教迫害。如对今天的法轮功女学员一样，当时对女性信仰者的迫害也是骇人听闻的。据记载说，那些视死如归的虔诚的妇女往往被迫受到严峻的考验，要他们决定在他们看来宗教信仰和自己的贞洁究竟何者更重要。奉命来奸污他们的淫荡的青年事先都曾受到法官的所谓庄严告诫。
当时罗马帝国的法律体系非常发达，辩护制度已经成熟，但完善的法律体制没有阻止暴虐的统治者对正信的迫害，审判和刑罚却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迫害方式。一位名叫皮里尼的巡抚禀报塔亚努皇帝说，
任何被控为基督信徒的，我便审问他们是否真是基督信徒，若他们承认，我便以刑罚警喝他们，并再次审问，假若他们坚持承认自己是基督信徒，我便下令将他们处决。
塔亚努在批示中说，
你在处理被控诉为基督信徒的案件做得非常正确。
在臭名昭著的西布里安被斩首案中，教父西布里安拒绝放弃信仰和改过自新，法庭便认定他私自纠集犯罪集团和敌视罗马诸神的罪名成立，并判以斩首。
信仰群体和正信往往出现在道德衰败、人心腐化的历史时刻，难说不是上苍的主宰为悲悯人类的一场道德拯救和庇佑。善的力量因直接冲击积存已久的种种恶的因素，便会遭到统治者的抵触，他们不想听到任何不遂心愿的思想和信仰群体的那些与他们格格不入的信条，是这些都是威胁，都是予以取缔和打击的目标。
因此罗马皇帝多姆田下令大规模搜捕基督信徒并将他们处死，就连他表弟一家也不能幸免。多米田之所以如此狠毒，是因为记恨基督信徒不肯称他为神。这位皇帝一直要求他的臣民，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来称呼他。
戴克里安皇帝为了有效地统一罗马帝国，基督信徒因此成为他的心头大患，于是他便下令摧毁教会，基督信徒被迫在背弃信仰或者死亡之间做出选择。
基督信徒信守圣洁， 仁爱、和平和公义。出于仁爱，基督信徒拒绝进入竞技场观看战犯与奴隶肉搏致死。不少教父批评罗马人奢侈逸乐的生活方式，引起一些人很大的不满。
基督信徒纯洁的个人生活与普遍堕落奢靡的罗马社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对照，使很多人，尤其是当权者，感到一种很大的威胁。古罗马时期，主教波吕贾被卸赴竞技场，巡抚说只要他在众人面前否认基督便可得到释放。波吕贾说，86年来我一直侍奉我的主，他从未亏待我，我怎可羞辱那位拯救我的君主。巡抚打算烧死波吕贾，波吕贾平静地说，你想以火吓我，那火充其量不过燃烧一小时罢了，你却忘记了那永不熄灭的地狱的火。随后一群暴民一拥而上，将他活活烧死。
信仰的力量使得信仰者无比坚韧顽强。历史的昨天、今天，那些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的人们的精神，让人们难以理解并深受震撼。
古罗马残酷迫害正信的人们，导致四次可怕的瘟疫，那是公元541年到公元591年。古圣徒传的作者兼历史学家约翰见证了第一次瘟疫，而教会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亲身经历了四次瘟疫。
第一次瘟疫，古罗马帝国的人口减少了1/3，在首都君士坦丁堡有1/2以上的居民死亡。伊瓦格瑞尔斯记载道，在有些人身上他是从头部开始的，眼睛充血，面部肿胀，继而是咽喉不适，再然后这些人就永远地从人群当中消失了。
有些人的内脏流了出来，有些人身患腹股沟腺炎，脓水四溢，并且由此引发了高烧，这些人会在2-3天内死去。约翰记述道，到处都是因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四处都有倒闭街头令所有的观者都倍感恐怖与震惊的范例，他们腹部肿胀，大张着的嘴里如洪流般喷出阵阵浓水，他们的眼睛通红，手则朝上高举着，
尸体叠着尸体，在角落里、街道上、庭园的门廊里以及教堂里腐烂，在海上的薄雾里，有船只因其船员遭到上帝的愤怒的袭击而变成了漂浮在浪涛之上的坟墓。田地当中满是变白了的挺立着的谷物，却根本无人收割储藏。大群已经快要变成野生动物的绵羊、山羊、牛以及猪，这些牲畜已经忘却了耕地的生活以及曾经放牧他们的人类的声音。
在君士坦丁堡，死亡的人数不可计数，政府当局很快就找不到足够的埋葬地了。由于既没有担架，也没有掘墓人，尸体只好被堆在街上，整个城市散发着尸臭。有时，当人们正在互相看着对方进行交谈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摇晃，然后倒在街上或者家中。
当一个人手里拿着工具坐在那儿做他的手工艺品的时候，他也可能会倒向一边，灵魂出窍。一个人去市场买一些必需品，当他站在那儿谈话或者数零钱的时候，死亡突然袭击了这边的买者和那边的卖者，商品和货款尚在中间，却没有买者或者卖者去捡拾起来。
墓地用完之后，死者被葬于海中，大量的尸体被送到海滩上，成千上万具尸体堆满了整个海滩，就如同大河上的漂浮物，而浓水则流入海中。虽然所有船只穿梭往来，不停地向海中倾倒他们装载的可怕货物，但要清理完所有死尸仍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查士丁尼皇帝决定采取一种新的处理尸体的办法，修建巨大的坟墓，每一个坟墓可容纳7万具尸体。
由于缺少足够的空间，所以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孩子都被挤到了一起，就像腐烂的葡萄一般被许多只脚践踏。 接着从上面又头朝下地扔下来许多尸体，这些贵族男女、老年男女、年轻男女以及小女孩和婴儿的尸体就这样被摔了下来，在坑底摔成碎块。每一个王国、每一块领地、每一个地区以及每一个强大的城市，其全部子民都无一遗漏地被瘟疫玩弄于股掌之间。
伊瓦格·瑞尔斯说，每个人感染疾病的途径各不相同，根本不可能一一加以描述。也有一些人甚至就居住在被感染者中间，并且还不仅仅与被感染者，而且还与死者有所接触，但他们完全不被感染。还有人因为失去了所有的孩子和亲人而主动拥抱死亡，并且为了达到速死的目的而和病人紧紧靠在一起，但是仿佛疾病不愿意让他们心想事成似的，尽管如此折腾，他们依然如故。
历史总是重复着以往的教训，如果多多地吸取教训，就不会一误再误，一错再错。不要将昨天的历史变成今天的延续，不要再让悲剧重演。历史是最生动的老师，他用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一切。
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善恶史，一切生命都不能逃脱善恶有报的铁律，一切事件都以奖罚的结果彰显善的美好，恶的丑陋。一个秉持真善忍的修行团体必是善的行者，打击善者必为恶类。无论恶者的扮相如何，掌握多少社会资源为自己乔装打扮、狡辩和伪善。
因信仰而明晰善恶必报的法轮功修炼者痛苦地看到中共毫无公义的迫害，不仅仅是在打击善、打击修炼者群体，更是胁迫所有无辜的人卷入这场无硝烟的战争，使得人们被迫助纣为虐，犯下帮凶之罪。当所有生命在自己的端点接受善恶判罚的那一刻，如古罗马帝国的那个天谴必将再次演绎着更大的悲剧，而且判罚更加严厉，不可逆转。
全球60亿人口中，有45亿有神论者相信因果报应、宇宙法则，因而谨慎一生，不会主动交恶，善恶从流。而10几亿不信神的人口正密布在我中华大地上，由于邪恶中共的误导，不仅斩断我们与本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维系，还将所有人押上邪恶的战车，协同中共助纣为虐。
中共的死亡列车上押解了我们众多的同胞，正驶向毁灭的不归地。洞悉真相的法轮功信仰者不得不为此广传真相，促三退，奋力解救这些不明真相的人群和被强行绑架的人质。只有真相才能消除误解，去除头脑中的毒素，获得救度。
因为我这次去参加了720的这个反迫害10周年的这个一系列活动，我感触非常非常深。我感觉到我这次被打简直是太微不足道了，我把他小题大做了。说实话，当然我为了接受共产党的真相啊，跟法轮功学员所受的迫害相比，这个算得了什么东西？放到精神病院迫害是吧？用各种各样的是吧？那些赃物是吧？然后呢，正虐待那些法轮功学员。每一个人的故事，你要是有些人的故事你不相信的话，100个人讲，难道你一个人都不信吗？你只要信一个人的故事，那就是中国发生的事情了。难道中国只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吗？我说我认识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过的不下100个，我不可能不相信这100个人任何一个人的话，全部不相信，我做不到这一点。包括高志胜写出来的那个什么黑头黑照，什么黑社会绑架那些东西，我难道也不相信吗？今天我被打了，我难道也不相信我自己吗？我是在做一场梦吗？别人不相信我能理解，因为我曾经也不相信过别人。我就是做过监狱，当法轮功学员刚开始说那些迫害的故事的时候，我也是觉得 unbelievable， 就是不可置信。我相信他们的人格，我相信是的，但是我觉得 unbelievable。 那么今天我知道了，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哎，当大家都知道，当全世界的人都像我谭百乔一样那么走过来以后，当60亿人口都知道这一切发生都是真实的情况下的时候，人类社会就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哎，这一点就是我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结果，现在越来越多人清楚了。
但是鲜有人知道，这些真相资料的背后是每一个修炼者用自己的钱、自己的心，冒着生死、冒着被抓、被判，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送到人们手中的。
有一位老太太，70多岁老太太在洛杉矶，她居然一个人这几年打电话就退掉了10000多个人，有时候一天打6-7十个电话，每天打4个小时，是他们自己啊，自己掏钱来做这些事情，甚至于说一次打60个人，可能遭到59个人的不解，只有一个人对他表示理解或者退让。这种东西放在一个一般的人，你能成熟吗？不，你能不知难而退吗？但是他没有，他越活越健壮，越活越乐观，越活越有境界。我所付出的比他们远远少。比方说，我就建议这个博大或者是康成国他们出一本书，就讲一讲法轮功学员，随便挑几个出来，就在任何一个集会场合，我们就这样随便挑10个8个出来，看看讲讲他们背后的故事。比方说那个有个记者，那天我听他这个交流，我根本就没有觉得他做出了任何这个牺牲或者是努力，结果他一讲他的故事的时候，我也觉得写了1000多条新闻，然后不一定那样跑，那些东西我换到我谭美乔我做不到，我为谁呀、啊？我拿了多少钱啊？我在想什么，是吧？我这谁关心我了？如果我谭美乔现在做的事情都经常媒体有报道，他那样跑来跑去，谁报道他了？谁就知道他做了这些事情啊？那是何等的高尚！如果我们人通俗的话来讲，那是何等的无私！我们说高尚，是吧？这换一个词就是他无私。所以这里没随便挑一个人的故事，把它写成一本书，那就是会让全世界人都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人性的光辉。我感动的是吧？如果我说我不是男孩的话，我可能掉眼泪了。这跑遍全世界在干什么？他们难道没有面对像我这样的危险吗？他们早就面对了。
中共长期的洗脑工程对人们的摧残是难以想象的。由于无神论的悖论和党文化的毒害，人们接受真相的愿望很低，更有很多人甚至生出抵触和反感情绪，因而事实上确实是失去了宝贵的获救机会。
信与不信只是人类自己思考的问题，宇宙的自然法则从没有因此停止过它的运转和平衡，善与恶两元世界泾渭分明，时间永恒的定律是善必将战胜恶。中华5000年的历史，前人的劝诫，历史的镜子，都为人们的选择提供了经验。选择善的必得善果，获得真正的新生；选择恶的必得恶果，遭受刑罚或毁灭。
只有我们这一历史时刻，情况最为复杂，强权封锁了真相，垄断了话语权，御用文人科学家蛊惑人心，教育宣传机构强力洗脑，媒体舆论工具公然造假污蔑，邪恶扮成正义的化身，国家公器全面绞杀，让无数人在简单的善恶选择面前不知究竟，甚至大部分人选择了恶而不自知。
毕竟历史是用事实写出来的，中共60年的假恶报，法轮功真善忍的10年，都用各自的历史写下了善恶和是非曲直。越来越多的人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和判断，更有5000多万人已用三退行动唾弃中共，喜获新生。
所以我现在觉得我就是一个法轮功学员的一个 supporter， 一个支持者，我就是一个法轮功自由会的，就是一个最 strongest， 就是最强的一个支持者，一个斗士。因为我没有资格在历史上以寡敌众的、以弱击强的、出奇制胜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故事比比皆是。不要看到对方人比较多你就觉得你一定赢不了，不要看到对方比你强大，你他的武器比你强大，你就一定赢不了，不要看到我们没有打仗，只是搞退党、搞非暴力，我们就一定赢不了。所以有些人说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动起来，如果没有枪杆子他们打不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历史故事还少吗？我们前段时间还专门看了个电影，我还推荐给大家看，是吧？那个 300 Spartans， 就是300个壮士，是吧？300个人，那是斯巴达当年的希腊的一个城邦，300个人出兵把那个波斯的最后打的时候 消灭了他们20000多人，差不多是1:100的比例啊，这是历史真实的故事。后面那300人全死完了，就留下一个眼睛有瞎了的人痛哭回去告诉他们，他们完成了任务，他们对得起这个民族，没有投降，因为这个民族是不投降的。然后那里有一个墓碑，那个墓碑就立下来说，到此过路的游客，请你们抄一封信告诉斯巴达人，我们对得起斯巴达人的誓言。这是2000多年以前发生的事情。难道今天瓦伦贡学员在对中共反击的时候，不比这些故事更惊天动地吗？更感化人心吗？法轮功学院是以一敌万，是以一敌万，就像那个退党的那位老太太，一个人就影响了10000多人，所以这场胜利有什么可能，有什么理由不最后取得胜利？这场战争没有硝烟的战争，所以我们必须有必胜的信心，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位置摆好，我们要在最后的时刻，我们要做到最好，我们要做到让中国人代价最小，同时我们也不能让他苟延残喘太久。所以我们今天开始，我们必须振作起来，你们必须大家一起来支持在第一线的各站朋友，包括退党的、过渡政府的，我们一起来共赏一举，完成这21世纪最伟大的一场历史使命。
好，听众朋友，这期的720系列报道第六集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是由思明和希文为您制作主持的。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专题时间再会。